集资进账。丁二，集资进账分期。一，顶礼之。二，供养之。三，忏悔之。四，随喜之。五，勤转法轮之。六，祈请不入涅槃之。七，回向之。第二因，集资进账。我们必须通过多种途径积累诸多善根。下面所讲的相续中升起愿行菩提心，承办所发殊胜愿也是以积累资粮之因作为前提。广大有五经中说，具有福德者亦成诸所愿。一切积累资粮的法门全部可包括在七支供中。物一，对治我慢之顶礼之。分二，一，略说。二，广说。具有我慢者，犹如高山及铁球一般，对他人无有礼拜顶礼的恭敬心。正如所谓的傲慢的山岗上存不住功德水，傲慢者非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反而会走向恶趣。其一，略说。近离远近无别故，我以三门敬顶礼。如祭天菩萨说，因慢深傲者将赴恶趣道，因此为摧毁我慢而略说顶礼之。如果自己具有信心恭敬心，那么向顶礼的对境，住于近前的佛陀与住于远方极乐世界中的佛陀顶礼膜拜，二者功德无有丝毫差别。倘若具有信心，则佛虽然住于远处，也好像在近前一样。如果不具备信心，那么即使佛陀住在面前，也如同在远处一样。譬如静水中与明镜里可以显现远处的太阳等影像，浊水中与垢镜里近处的色相也不能显现。为此，我三门恭恭敬敬作礼。由于身与意是产生一切善恶之门，所以称为三门。如何恭敬呢？身体既不可于前俯后仰，也不东张西望等，以端正、寂静、 调柔的方式做顶礼，为身恭敬。断除言说绮语，而念诵顶礼记或佛号，为语恭敬。断除贪心等一切不善分别念，而对佛陀的功德生起欢喜心。净信心为义恭敬。是以这样三门恭敬的方式作礼。如是宣说了正确的顶礼方法。倘若以不恭敬的心态顶礼，则是耗尽福德之因。己二，广说分二。一，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二，思维持名号功德而顶礼。根一，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法身无量光不住，右手放光化观音，复化百俱指观音，左手放光化度母，复化百俱指度母，心间放光化莲师，复化百俱指莲师，顶礼法身阿弥陀。本来法界之中，诸佛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的智慧法身是一切佛化身的根本，因此他的色身是诸部之主尊。尤其阿弥陀佛是与莲花部主，为了调伏男性士夫，阿弥陀佛右手放射白光，化现为圣者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又化现出百俱指观世音。每一殊胜化身的所化世界，有百俱指刹土。为此，这里主要宣说了能化之化身也是百俱指。实际上，并非仅有百俱指而已，因为诸佛以及大菩萨们的行径是不可思议的，可化现为善知识、国王，甚至包括旁生在内的各种形象。为了调化所有女性者，阿弥陀佛左手发出绿光，化现为圣者至尊度母，度母又幻化出百俱指的度母。为了降服以寂静方式无法调伏的凶神恶刹，以及在边地藏土弘扬显密圆融的佛法，阿弥陀佛心间发出五彩光芒，照射到西南聚如海中的莲花花蕊，而化现出乌金莲花生大士。莲师又幻化出百俱指的莲花生大士， 因此，我三门以最大的恭敬顶礼诸如此类一切化生的根本。法身阿弥陀佛。现在的上师善知识，大多数是观音菩萨等的化身。化身与化身之根本本体无有差别，所以我们绝不能升起上师本尊、诸佛菩萨本体有差别的恶分别念。如若能观想一尊阿弥陀佛的本体中，已完全包括所有上师、本尊、佛菩萨，而唯一对阿弥陀佛做顶礼、供养等，那么这就是自己获得上师三宝一切加持的方便法。打个比方来说，100个河谷的水，我们要一一饮用是极为困难的。但如果喝了百川汇于一处的水，那么就相当于饮用了所有的水，也就是所谓的印度人修一本尊得成就，西藏人修百本尊皆无成。意思是说，此藏地的人们疑心重，分别念多，所以他们修持100位本尊却一无所成。印度人思想单一，因此精通修一本尊成就一切本尊的方便。所以如果带着一尊阿弥陀佛是一切皈依境总集的理念进行修持，并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必定能成就。倘若成就了这一佛法，也就成就了一切。如颂云：修成一佛，未修皆成。佛于昼夜60中，此某恒是诸有情。诸众心中所生起，任何分别皆明知。诸众口中所言语，永无混杂一一闻。顶礼便知无量光。阿弥陀佛白日三次，夜晚三次，寄于60中，心怀大慈大悲，以无有障垢的慧眼，恒时坚持不懈地关注三界一切有情。何者衰败？何者兴盛？何者从恶趣中转身到善趣？何者由善趣堕入恶趣？乃至细微蝼蚁以上一切众生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毫无混杂的照见。这里的昼夜60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注视之意， 而并非是除六时以外其他时间不关注。不仅如此，而且佛的智慧恒时清楚明确地知晓一切众生心中所升起的善、不善、无记，乃至细微以上的任何分别念。大大小小一切众生口中言说的善不善等所有话语，佛也是以天耳恒时毫不混杂的一一静闻。譬如一个房间里的所有巨细物体都可互不混杂的同时现于一个镜子中，同样佛陀可同时互不混杂的了知三世一切所知。因此我顶礼便知无量光，即阿弥陀佛。这般思维以后，理所应当顶礼，甚至包括单手立于胸前作礼，升起刹那信心，做一次祈祷在内，都要观想阿弥陀佛已见、已知、已闻此事，对此无有邪见，深信不疑，至关重要。除造舍法无间罪，诸臣姓名发愿者，如愿往生极乐刹，佛灵中应迎彼刹，顶礼导师无量光。暂时有两种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即造舍法罪及五无间罪者。然而并非是佛陀根本不慈悲摄受他们，最终这两种人也能如愿以偿往生极乐世界。但因为这两种人恶业深重，暂时无有成就所愿的机会。佛说《大阿弥陀经》中也说了，此两种人不得往生极乐刹土。到底什么是舍法呢？有些稍微知道求学的人根本未懂得了了义不了义，所化众生根基差别的密要，而认为所有佛法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将显密宗派上下全部混为一谈，认为一者存在，一切都需要存在，一者无有，一切都不需要，将正法转为非法而宣讲，被贪执自造宗派之观点所染污，以致将非法说为正法，令他人也造舍法罪。如律藏中说，列会宣邪道，称为邪法师，彼法若正法，非法将如何？ 如此之人都是谤法者、舍法者。此外，自称只学密宗的那些人，以此为借口说别解脱学处是声闻尘，视其为低劣的法门而舍弃，认为有些是玄妙之法等等，都属于谤法。如月称论师所说，贪执以见称他见，此等皆为邪分别。赞叹自宗，诋毁他宗，或者试探别人后妄加评价，说这是智者，这是愚者，就算是极为愚痴之人。如若他仅了知一句法义，那也是教法。所以他直接诽谤某人，而间接诋毁了正法，也成为舍法者。本来只有智者才了解智者愚者的差别，自己愚昧无知，又怎么能辨别他人是智者还是愚者呢？又如给别人讲法、闻法等造伪缘，是舍教法。对于他人受出家戒等制造障碍，或者如果有人受持过午不食、不饮酒等少分学处，则讥讽他说你是假装的，胜过你的高僧大德们也不受持这些学处，所以你应当舍弃，而唆使别人舍戒，以及对修法者制造伪缘，这都是舍正法，也是毁坏法身。如果为讲闻一句一义之法自造伪缘，不是舍法，那么对讲闻众多正法造伪缘，也同样不是舍法了。如今处于内教佛法衰败，大多数人以口灭尽福德之时，舍法罪业十分严重。因此，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如《宝性论》中云：“存心称法者，彼其有解脱。”造舍法罪之人，甚至连获得人生的希望也没有，更何况说获得解脱呢？五奸罪，即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破坏僧众和合，如挑拨佛及其眷属之间的关系，恶心出佛身血，如怀恶心以食积佛陀等，使其身出血。虽然如今不能直接犯后三种罪，但可造与其类似的罪也。下文对此也有阐述。 即使是造如此深重恶业之人，如果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总有一天能远离轮回，最终得以往生。虽然他们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但因业障所致，数年之中不得听闻佛语，面见佛言。因此说，极乐世界也有此类凡夫众生，无论造舍法罪还是五无间罪，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对阿弥陀佛您深信不疑、诚心发愿的一切众生，临终或中阴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已现前成就了一切夙愿，阿弥陀佛是如何发愿的呢？弥陀经中云，设我作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闻我名号，生大信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命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又如宋云，何者闻我名，愿恒忆我刹，我愿妙缘故，众刹有情志。如此，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悲心力与自己的信心、意乐等因缘全部具合，即可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如果是今生积累资粮等的上等修行人，即临终显现各种隐没次第影像时，意念阿弥陀佛而往生净土。倘若是罪孽深重之人，就会由罪业自相显现出见到阎罗王等种种景象。那时，虽然没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但仅能意念也可往生。如律藏中说，纵然大海有，离开波涛时，佛陀却恒时，不离所化众。此时，阿弥陀佛及其眷属来到他面前，此人因面见佛陀而清净转身恶趣的业障，不经中阴，直接被接引到极乐世界。这与普贤行愿品中所说，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刹之意相同。如果临终没有能够解脱，则死后立即瞬间便会出现四恐怖身、三显地等无法想象的中阴境现。这时应当意念阿弥陀佛。例如，现在突然出现天降霹雳、大地震动等恐怖现象，既能意念三宝者，此刻是处于惊慌失措、无可奈何的地步而意念的。倘若这时能够意念，那么由于中阴意识已脱离了肉体，就像水面的疲乏一样，极其容易转变。因此，轻而易举便可往生。释迦牟尼佛在许多经序中说，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降临到中阴界，刹那便将彼者接引到极乐世界。因此，如果从现在起就把阿弥陀佛的身色标志等观修熟练，那么到了临终，就会像遇到以前熟悉之人一般认出。如果现在修持积资进账之法，并且经常发愿，那么尽管到那时既没有意念，也没有认出来，但阿弥陀佛一定会降临到中阴来接引你。因此说，顶礼导师阿弥陀佛。您知受量无数劫，不去涅槃经注释，一心恭敬祈祷您，除非一熟业果外，受尽亦可享百岁，遣除一切诸横死。顶礼护主无量寿。护主阿弥陀佛，您的寿量长达无数劫，真是不可思议。不去入涅槃，如今仍在极乐世界住世，专心致志观想时，如果意念许多其他琐事，则是三心二意，绝不能这样观想，而要意念无论是苦是乐，是上升还是下堕，我无有其余的皈依处、指望处。如果能带着这种心念虔诚祈祷，就会获得加持。如乌金莲师曾说，具诚信者得加持，远离疑虑成所愿， 半信半疑，犹如两肩针一样，将一事无成。倘若不是半信半疑，而是一心一意以恭敬心祈祷阿弥陀佛您，除了三净一熟果的情况以外，都可以延续寿命。三净是指往昔杀生过多之一熟果而受净，或因往昔所积福德耗尽而受净，即影业犹如镜力之剑自然落地般的穷尽而寿命完结。这种寿命完结的人，谁也无法使其延寿。正如所谓的药师佛虽轻降临，无法延续受尽命。否则只要祈祷阿弥陀佛，由于暂时的委缘导致的生命危在旦夕，也可活到100岁。经中说念佛可以遣除暂时的天降霹雳，被水冲走，兵器所害，悬梁自尽等委缘，以及因福德失损而遭到鬼神窃受、诅咒等摧毁灵魂寿命等18种横死。为此顶礼能赐予如此无死寿命息地的护主无量寿佛。总的来说，业寿已尽与否有4种。1. 业尽寿未尽，诸如上半身享受安乐，下半身感受痛苦。2. 寿尽业未尽，诸如从此地狱转身到彼地狱，从人间死后又转生为人。3. 业尽寿亦尽，诸如从人间死后堕入地狱。4. 业寿皆未尽，诸如终生享受安乐。如今已知人寿100岁之末期，人们很难活到100岁。然而，此处指的是通过念佛遣除暂时的寿障，使自己宿业感召的寿量达到究竟之意。本来一位具有能力的上师以咒力涉及气情之福寿，融入一位具有缘分的弟子体内，从而延长其寿命。这一点是很难以做到的。而这里仅仅以信心祈祷，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获得如此巨大效益。在如今人寿短暂、委缘重重的恶事，如果能诚心祈祷阿弥陀佛，祈祷一次等同于得一次长寿灌顶。 假设得以延年益寿，就有空闲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因。如果是一个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因的人，那么寿命越长越好，哪怕住世一天，也可积累广大的资粮。如四百论中云，具戒久存活，能做大福德。而作为行持恶趣之因的罪孽深重者，寿命越短越好，哪怕是一刹那留住于世，他也会积累严重的罪业。如祭天菩萨说，宁今速死末，不愿邪命活，唯行罪恶事，苟活亦安在。这以上是观修阿弥陀佛从功德的侧面具有不同名号而作顶礼。单单因为报身与化身的差别，以及身体所放的光芒无边而称为无量光佛，又因为寿量无边而称为无量寿佛，只是名号不同而已。千万不要认为有两种本体。总之，我们不应认为求破瓦传承往生法、诵极乐愿文是老年人的修法、求长寿灌顶、诵长寿仪轨是年轻人的修法，而要把所有这些法作为人人必修之法。如果求得破瓦法传承，也就获得了极乐愿文传承及长寿灌顶。如果求极乐愿文传承后读诵，那么也就获得了长寿灌顶与破瓦法传承。因此，所有男女老幼都应祈祷阿弥陀佛，无有彼此更殊胜的了。